好，弟兄姊妹们晚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拣选。我想这个题目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历史上已经吵了几百年了哈。那要我来讲的话，我也承认我今天讲完可能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还是不能满意，可是我就我所能理解的啊，我们是这样做。今天晚上我希望还是我们既然读这本书嘛，再难读我们也是把它简单的走一遍它的大纲，因为有很多人我相信你没有读。那么接上来我们那个挂号的地方，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那其实是这跟这个题目就相关的，那也是很多辩论的题目就在这里。那我加上了一些补充的材料，那么来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到底是用怎么样的眼光，怎么样圣经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倒不是说我认为这样你认为那样。好，我们这样子来看。首先我们先走一遍，简单的走一遍这书上所讲的。其实这书上我一再说过了，这本书上磐石之上呢，它总共列了18个题目。这18个题目其实就是所谓的福音神学，就是福音的系统神学的另外一种方式。他把神的属，他这里还不是完全讲神的属性，像系统神学讲人啊，讲神啊，讲很多的其他的定律啊。那这一本书里面就完全讲到神的福音，那从永恒到将来，所以他有好几个大的题目。那就是因为这个题目不容易明白，所以他借用了 C.S. Lewis 的一个童话故事。在历史上，在近代的历史上， C.S. Lewis 是一个公认的，他是一个英国一个圣经学者，他是非常聪明的。那么他用很多童话的故事，像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几个人就看他的这一套书啊，童话故事书就看得非常的着迷。那这些书呢，他都是用童话故事，有点像爱丽丝梦游记啊，或者是个 Cinderella 这一类的东西，他把它很生动的影射了许多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教会里应该也有这些书，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去给孩子们看这些书，是对他们在信仰上面会有启发的。他这里他写了一本书，这一个书里面他主要的讲到了两个很大的角色，一个是白色的女巫，一个 witch， 一个很邪恶的，他来掌控了，给这个大地下了咒语。那么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有个狮子王，这个狮子王他来到，他牺牲了他自己，他救赎了那些其他的那些角色，所以他在这里又复活，所以这个大地的咒诅就被解开了。这是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所以小朋友看的时候非常的喜欢看。富利德牧师每次来讲这些东西，他总要引用这些故事，就是引用里面的一小段一小段，讲到里面的主角怎么的对话。那这个有点像天路历程那个 Pilgrim 那个故事一样，都是用圣经的思想来写的。那么他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就简单的启发了这个有关于耶稣基督跟这个撒旦的一个对决啊，在这里面。那么其实有关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呢，神的拣选从创世纪一开始他就告诉了我们人是救恩的计划是被拣选的。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首先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后来堕落以后，我们就看到历史历代他启示的，从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整个民族都是他拣选的，然后到了扫罗，到了大卫等等，以至于百姓被掳，后来到了新约的来临，他整个一连串的启示都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已经有的永恒里面一个计划在历史上来实现。那么 在这些里面你可以看到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的讲的说，这些百姓呢，你进去那个迦南美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的正直。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换句话说，这是神已经就拣选的，已经预定的。那么约翰福音里面，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自己又重申了这一句话，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一个都不失落。所以很清楚的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在圣经的一贯的思想里面，我现在一再提，就是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拣选的这个真理。然后我们看了罗马书，保罗又把它讲得更清楚了。保罗讲说，我们把它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是讲预定论讲的最积极的人，最多的人，尤其在罗马书第八章一直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那么你会看到他一再的讲的预先预先预先，那这里都是讲到了神的主权在这个上面。那么基本上预定论的基础是讲到上帝慈爱的欣赏，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向我们就启示了哈。预知就是预爱，就是拣选。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你看，我们刚刚列的这些的预定的，从以色列民族几个他先祖到民族，一直到今天保罗把它扩大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神的预定是爱，他没有说要恶，没有说要毁灭我们，那是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谈的。他要预定拣选，他是出于爱的动机。那么这一句话就有人会有问困惑了，那神拣选人的旨意，那到底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被拣选，有的人不拣选？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完全跟行为没关，就有困惑了。因为第九章里面保罗继续讲了，他就讲到那个双生子雅各跟他的兄弟，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神就拣选了。那我们能够怎么说呢？说不公平吗？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公平。所以这个慢慢 引出来了，就说我们会觉得很困惑的时候，就说你不赞成这个拣选的预定这个的角度，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人的角度看公平不公平。可是站在神的角度里面呢，说他说有没有公平呢？他不没有。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你是看公平不公平，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为神，他必定有主权呐、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神的决定是要因着人的人来觉得好不好，这样的话，那他这个定义基本的回到最零点的，那他就不叫做神了。而且我们要相信神的定义里面，就是说他的属性里面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不会说不公平的。所以如果以公平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只有受审判。所以这个拣选其实是在这个公义的范围之外，它跟公义是两回事的、啊、是一个爱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的时候，马上有人问，上帝岂不是不公平吗？这个东西保罗的讲就是说，不是，我们讲的不是公平的问题，而是怜悯的问题。 所以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是讲公平的问题。按公平的原则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定罪。所以从以人为本理性的眼光和以神为本启示的眼光来看，拣选和预定将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是还有一点点，我们在书上里面还有讲到另外一个困惑。他说一切不都是上帝自编自导自演的吗？神岂不是太独裁了吗？这同样的，一个说不公平，一个说独裁。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来讲的话，神之所以为神，他就有他的，他就必须有这个主权。所以他圣经里面保罗用了就说一个陶匠来做器皿，来做器皿，难道他没有权利把它做一个做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吗？所以这个问题，你看这两个问题，这两个困惑其实都没有脱离那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到底我们是以神为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的启示，还是我们用人的思想人的角度来看。那么这里就有几个回应了，就是人用这种态度跟神说话的时候，正表示他不晓得自己是有罪之受造物的本相，以至于神之所以是神的属性啊。那么神拣选的教义，我们就把这一个段读一下来好吧。来，拣选的教义彰显出神力的属性，这教义显示了上帝恩典的本质，即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怜悯是自由的，是不受外因束缚的。真实的真相，你的得救完完全全是靠上帝所做的。他先拣选了你，他再差他的儿子为你死，他又差圣灵来感动你，吸引你进入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拣选是神在勇士里面，他说我还没有出母腹，我还没被创造以前，你就拣选了我。可是这个旨意出来的是他为了完成这个旨意，他在历史上有很完全的一个作为，就是拣选了你，然后让耶稣基督来到了人世间为我们死，然后在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听到了圣灵的感动，来使我们有这个回应。所以这就是神拣选的整个的实整个的 picture 啊，整个的大概。那么第二个回应就是说，仍然是一个说对神的计划根本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了解说神在原来在创世以前是怎么成就刚刚我们讲的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救赎。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福音讲福音的时候，上一次江学军他讲的时候也用这个，我相信今天我们用可能后面的好几堂的信息都会用这个。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仍然是讲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从创立世界以前一直到我们今天得救的整个过程，三位一体的神所有的工作。我们一起来仍然把它读一下，把它深刻的记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还有几节哈，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
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这一段话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最长的一个句子，它是一个句子，没有停的一个句子，一直这么长，保罗好像迫不及待的，他讲不清楚，他一口气在就写出来了，就是一气呵成的把这个预定拣选的旨意就向我们启示了。好，那这个这也是这书上，我们现在讲的都还是这个书上的东西，准备还有一点点。他讲了有这个疑难是说，预定论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把人到底摆在什么地位，那人就变成木偶了，他的意思是这样。那现在啊，其实这个这本书上就告诉你，他要讲说其实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你说人的自由意志，那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呢？什么是自由呢？等一下子我的补充材料就会来谈什么自由。因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说，哎，我可以选我啊，那我不选你，我不听，那怎么就不行吗？那这是我们对自由太简单的来想，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自由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自由的有几个过程，有几个不同的定义时期所存在的。那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 Ferguson 他讲的说，在圣经里面自由意志这个词只讲到管家时所提到的。换句话说，圣经里面它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自由意志在圣经里面讲的时候，是一个你是听主人的话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可以完全的不说，我有，是说主人已经给你一个范围，主人说今天啊把这个房子打扫干净，或者今天晚上我六点要吃饭，那这个人可以，他可以决定我先扫这个房间或先扫那个房间，或者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范围，他不是一个完全 random 的那样子想的。所以他说在讲到对基督的信靠时，从未曾使用过这个词。根据圣经，凡提到人的意志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强调这个意志是受捆绑的，过于是完全没有方向的，是有一个范围的。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我在补充的里面我会来提。第二个困惑说，预定论会带给人骄傲和沾沾自喜的心态，哦，就是我被拣选了，他没有被拣选，那我是比较好了，其实不是的。所以犹太人你看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所以他们论断外邦人。所以这里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说，你们跟别人一样，所以你们没有功劳。所以预定论第三个问题疑难就是否定了人在道德上的努力，就说那么我有信啊，是我也有一份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那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啦，我就是被动啦。不，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也是在以弗所书这里面讲，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哥伦西书。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以弗所书刚刚我们读的， 就如从上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他拣选的，我们是他的选民，我们是他的工作，但是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善，我们就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拣选没有说，第一个不是说我们在被选以前我们有功劳，另外说到我们知道我们被拣选了以后，我们仍然要在讨神的喜悦，在这些方面要努力。所以结论就是，事实上神的拣选不但没有摧毁，反而更增加了激励了道德的努力，我们要做好。所以这几个困惑，第四个，预定论打击了传福音的积极性。那很多人说，那既然预定了，那我还传什么呢？我传就白传了，是这样吗？那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他说保罗是最多讲预定论的人，而却是最勤劳传福音的人，正是由于对神的拣选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布道心态。因为整个圣经里面，你说约翰这些福音的使徒，他们刚才我们说约翰，老约翰也写了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是我拣选的，我拣选，我总不丢弃你，马太等等，他们写的这些的时候，结果他们没有不传福音了。那这里问题在哪里呢？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到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神自己来到世界上，他没有说我预定，他就不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虽然预定，他还仍然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受死。那么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还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说传福音者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说预定就不必传了，这几个问题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从人本主义的想法，其实不是从圣经里面的启示，才会有这样的误解。好，我们现在刚刚以上的是这本书上所讲的，那么我就加了一些补充，来让我们更多的来清楚一下哈。补充第一个，就我已经提到该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来思想神的拣选。从人的做的出发点的时候，以自我为主体的地位，用我的理性，用我的思想，用我的标准去决定的时候，就很难明白这个题目。这是我们有两个大前提，就是我们要想看神的拣选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说是用我的理智的话，我的标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题目。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个立场。第二个，应该什么角度，就是说我相信，所以神拣选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有功劳啊，是因为我有功劳，是我先信了，所以神才拣选我。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讲。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如果这位上帝的知识是主动的，我们对这位圣神其实是预知的，超然的，如果因为我的决定才决定他要不要拣选我的话，这样的神就变成被动的神，变成被人的意志所影响的上帝，这就不是独行其事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说，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所预定的。所以我们这从什么角度呢？并不是因为我相信所以神拣选我，那么反过来我们等一下会谈，应该是神拣选我，所以我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这样的回应。所以啊，这是 OK， 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就他是随己意做万事的，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来做。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另外一个，什么叫自由意识？我们看自由的特性是什么。自由含有，圣经上一开始给人自由的时候，它是中性的。这一点经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是一个中性的。可是呢，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它又是中性的，可是它是一个限制性的，有一个范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自由，你看神第一次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说人有自由的意志的时候，它是必须的，因为它包含着尊贵。这个自由是道德性，哲学家里面说自由是道德性里面必须有的。当你给你一个东西你不给它自由的时候，比如说矿物就没完全没有自由，这个桌子椅子没有自由，那么动物有另外高一点的自由，可是到了人类呢，比动物更的自由范围更广了，我们可以上天下地，我们有智慧可以创造，动物只能在地上走或者只能在天上飞，它不能够，它有一些限制性。可是这个自由也有危机性，就是你吃了你必定死，你如果超越这个范围，你有责任性，也带着你要管理树上这个，神当初说你要管这个所有的地方，你可以，我给你一个尊贵，你可以替万物命名，你可以给所有地方都要都来管理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看到神圣经启示最早的自由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特性哦，并不是我们很简单的想着说我可以自随心所欲，不是的，它有一个范围，有一个限制的。那么康德他怎么说，这个哲学家他怎么说，我们把这一句话我们读一读来。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我所不要做的，这才叫做自由。所以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做放纵，但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这个才叫自由。是很有意思很有思想的一句话。康德他自己他很多话有时候不合圣经，可是他这个东西他却是体会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他说自由不是放纵，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自由的特性，它有尊贵性，有限制性，有危机性，有责任性，它不是放纵。那么奥古斯丁对自由的解释就更深了。奥古斯丁怎么说，他把自由分了好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原先的自由，就人在被创造以前，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可善可恶，你可以选择的一个，你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你自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堕落以前是这样的自由，神给亚当夏娃。可是到了犯罪以后的自由呢，这自由就变质了。他说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的自由。这在我们蒙恩以前，你看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发现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说，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是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是个死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不犯，不能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掌权者，被这世界的风潮风俗一直把我们掳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自由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也有在，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时代的因素，你可以用时代的因素来解释啊，在创世犯罪以前到犯罪以后。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信耶稣以后得着了自由，这时候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还是犯罪，还是能犯罪。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知道里面有个那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可是我们却还能够犯罪，就是还会犯罪啊，或者是说还会犯罪，应该这样说。所以当里面保罗就讲了，事实上这个没有一人 一个没有，这个可以把这一句话可以摆在刚刚的那个阶段里面，在信主以前都是，这都是一样啊。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怎么得信耶稣呢？这里有一句话说，当你们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你已经看到不是我们主动，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不是无能为力的，是基督让我们叫我们活过来。然后约翰在这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意思更清楚了，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风吹，随着意思吹，从圣灵重生的也是这样，就圣灵他是主动的来到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拣选圣灵的。所以这里看到信耶稣以后得到自由，可以不犯罪，但是我们还会犯罪，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我真是苦啊，我什么时候随从肉体我就犯罪，什么时候我随从圣灵，生命圣灵的律我就能得胜。所以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圣灵重生是他主动，我们被动。所以在这里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能够信耶稣，其实真的我们是被动的，在这里。那么在将来在永恒中，就真的有一个不再犯罪的自由。在启示录里面，那个时候所有的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永恒中有不再犯罪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自由的中性，一直到自由的堕落，到自由的恢复，到最后的自由的这个永远保持。所以当我们来讲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要在圣经的这个思想逻辑里面来讲，并不是说我要怎么选，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讲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选那个对的东西，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又今天也讲到了上帝旨意的四个层面，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因为它有四个层面，一个叫做神的计划，一个叫神的引导，一个叫神的许可，一个叫神的任命。神的旨意的这四个层面，其实第一第二个在永恒里面，他的计划跟引导，这是他要为着要一直引导到第二个阶段完，都是要引导我们来相信耶稣，相信这个救恩。可是当我们一直抵挡神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三跟第四，就神许可你，你一再的，就像神允许法老，神说后来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了，神就让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摩西那时候跟法老做，法老前面有七次他说我要好了我相信，结果他又后悔，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许可的范围之内，到最后说神使他任凭，使他就不管了啊，就让他能做。所以这四件事我们看前面这个是两件事，前面是神的定旨，后面是神的审判和成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的永恒的意志，前面两个步骤是为了我们好，他计划他安排引导，可是他旨意中另外有两个步骤，就是任凭我们，他许可我们可以到最后就是任凭了。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是蒙的神一再的在那里安排给我们环境，圣灵一再的要让我们来得救。所以这四件事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不但他的拣选有他的预定，连他的审判都是神的预定，这是他神旨意的四个层面。那么预定之恩是怎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恩典之所以为恩典， 跟我们做工的工价跟我们行为之内，不是在我们行为之内赐给我的，而是在我们行为之外赐给我们。所以这个 grace 应该很清楚，神预定要给我们恩典，就跟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不在乎，乃是在那副定义，神的定义，他要本来就要施恩给我们。今天俊慧选的诗歌就是非常好，非常好，那种诗歌就是很用心的 match 今天的这个题目，让我们从诗歌里面我们也知道，真的不是我拣选神，而且跟我的功劳完全没有。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来读这一段第二段，恩典跟神的主权，这个来读，来，恩典是与神的主权连在一起的，我们只能从神的主权论恩典，不能从神的公义论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所以你就不能说你给他却不给我，表示你不公义。如果要论公义的话，我们都不能蒙恩，我们都必须受审判，但上帝不让我们因为受审判而灭亡，乃借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得救，在这个救赎恩典中间更显出他是施恩的主。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这里我们一再回到这些困惑，都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的意志来选，我们不明白叫做什么是神的主权，神的他之所以为神，他就不能够不会说受人的影响，而且我们常常把公义认为他公平吗？不公平吗？其实讲到神拣选的这一件事情上，是在公义以外的题目，因为公义我们通通死掉了，所以不是在这里讲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讲恩典的问题。那么加尔文主义里面讲到了对于预定，他用这几个字叫做 tulip。 我想我们在受浸班或者在门徒造就班里面就很清楚了，这个一再的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归纳，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这几方面，他把每一方面有一个字母拿出来，叫做合起来就 tulip， 这个我们就很容易记。 T 字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到第一个，人是全面的堕落了， The total depravity of the sinners，就人完全没有希望。他先讲他这个几个五个调点也是从创世以前按照时代的次序来看的，他讲说人是完全的堕落是什么呢？第一个，人没有一个层面不受罪的污染；第二个，人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蒙神的悦纳；第三个，人自己无能为力与神和好，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蒙受神的救赎。所以人不能自救，人的行为绝对没有功劳，人没有办法不受污染，也就是说人已经完全堕落，全面受罪的污染。这是加尔文他从整个圣经里面看来看我们人的情况，首先是全部完全的，就像以赛亚书，人的义只不过像一块破布一样，你破布你没办法，你再怎么做是完全没有办法，不但自己不能免去罪的污染，而且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更没有办法自己来与神和好，必须神来主动来先跟我们和好，人是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功劳的。所以他的第一点讲到全面的堕落， T 字形 Total depravity。 第二个，他讲无条件的拣选， The unconditionally election of the Father， 圣父完全的拣选，优质 unconditional， 神对所有的人，其实你说神的拣选预定，他一开始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是公平的。既然神是全面的堕落，人就没有任何一方面，没有任何一寸的身体灵魂是不受罪的影响，这样神如果要拣选人，一定是完全出于恩典，绝对不会在这个人身上找出任何配得拯救的条件。所以既然你接受第一个，那么你就知道说人完全是 unconditional， 他要给我们任何的条件我们都没有办法符合。所以马丁路德的朋友莫兰顿他说， 当我见到主的那一天，我要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爱我？为什么要拣选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你在万人中你为什么拣选了我？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真的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奥秘。像我自己越得救越久，越久越知道自己的罪的本性，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你为什么会拣选我？是完全的恩典，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是什么？限量的救恩 ，the limited atonement of Christ。既然神无条件的，可是他又有一个范围，只是不是被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的。那怎么这 limited atonement of Christ？ 那他怎么解释呢？啊，他这上说数目，圣经绝对讲，他当数目填满的时候，这表示有一个 limit。这句话不是说，当我们讲说这 limited atonement 的时候 of Christ， 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也不是说他的能力不能够救所有的人，而是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蒙恩，所以表示只有部分的人蒙恩。这个原则与神主权施恩的那句话相符合，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你看这三方面，把预定论，人全面的堕落，神无条件的要来拣选我们，可是呢，他要施恩我们，然后却有限量的拣选，却有限量的拣选。第四个，圣灵不能抗拒的施恩 ，irresistible grace of Holy Spirit。这里他不能够抗拒的施恩，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里，来，所谓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不是罪人不可以抗拒上帝，抗拒圣灵的感动。也不是成为基督徒的那些罪人是未曾抗拒过圣灵的，乃是圣灵施恩的能力大过抗拒他之人的能力，抗拒圣灵的人抗拒到终极变成无能为力，最后圣灵感动我们的能力超过了我们拒绝圣灵的能力，神得胜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说神完全我们不能够，你是蒙神拣选的人，你会发现你真的一再的说不要不要，结果到时候你没办法，你就是信了，就这样。我上次在主日的时候提到了那个王志军的见证，他是你看他编这个生命季刊，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理性的人，他这个很多读很多的书，所以他当十几年他太太信主了以后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信主，没有办法，他脑袋太大，他没有办法。所以等到看了好多书，等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弟兄来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准备了好多，就是你来问我我就跟你辩， OK， 你就要告诉我神是存在不存在，那个不存在，耶稣是什么，他说我都准备好了。结果那天那个弟兄坐在那里讲了老半天呢，都好像就听他讲，听他在那边扯来扯去，最后那个他就在想说，等一下那个弟兄一定会来跟他问他说，你要不要信？有没有什么理智上有什么困难啊？怎么过啊？他说很稀奇的，那个弟兄听他讲完，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讲话，最后停下来说，弟兄就问他一句话，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简直懵掉了，他觉得你不然是来跟我辩论的，你竟然问我这种题目。他从我脑袋里要告诉他说没那么简单，我已经弄了十几年了，可是他说却突然心里面就觉得说我要，就说他说他就脱口而出说我要，结果他自己心中说，他说那一刻刹那之间，他说我像个大败的公鸡啊，一下子觉得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怎么会讲出这种违背我的理性的话，可是他就这么讲了，就人家就带他祷告了。前几天我跟一位 弟兄谈，他讲到他父亲，他的父亲现在89岁，不是吧，82岁，他在台湾是做法官的。那么他大概十几年前就一直跟他爸爸传福音，他说他每年回台湾的时候都已经预定好了，他爸爸来这边住了几个月，看到他们觉得难以想象，这一家人自己有四个孩子里面还有一个是身体有残障的，现在已经是越来越不能动了，所以他要照顾这个孩子就很辛苦。那结果呢，他们家还打开聚会，还一直接待人，所以他爸爸在这里实在是看不过去，觉得说你这个又穷又搞了这样子，所以甚至爸爸是法官嘛，就要替他安排他的生活。那他每年就他说他回台湾，他就想好了，爸爸是理性的人，所以几个题目，第一年就回去告诉他爸爸说，到底有没有神，就把这个认识真理这个几个大题目，有没有神，然后要求人有没有罪，到底耶稣是不是神，他就把这几个分好，每次回去就跟他爸爸说，我们坐下来我们来谈，结果爸爸每次听完就说，你讲的有道理，你讲的没道理，就这样。那么一直他讲说没有希望了，他讲这个没有希望了，一直到他妈妈得了癌症。他说有一次就有一个他的朋友是个宣教士，所以要过去经路过台湾看他妈妈，那他就让这个宣教士去，结果他爸爸就坐在旁边，那个宣教士也不认识，也爸爸也不知道他爸爸以前的背景，只是知道说这个人告诉他说，我爸爸很顽固，他不信，所以你传福音是跟我妈妈传，我爸爸在旁边旁听啊，就这样啊，你也不要跟他辩，他是法官。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去了，跟妈妈讲了，讲，妈妈心比较软，啊，就要接受。然后妈妈接受，爸爸坐在那里没他的事。结果讲完以后，这个宣教士就跟他爸爸说：“伯父，我们单独谈一谈。”那爸爸说：“好啊，谈一谈。”他坐下来，他说：“伯父，我知道你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你这一生就是自豪你是公义的法官。”爸爸说：“是。”我法官退休了，然后这个孙老师就讲了一句话：“你的里面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他说：“你就是骄傲，你是公义的法官，对不对？”哎，这爸爸就说：“对。”他想了一下，他就回答说：“对。”然后这个孙老师说：“那你要不要耶稣救你？你有罪。”爸爸就缴械投降了，当然就缴械。他说：“简直是跌破所有的人的眼镜，就这么简单。”说你是法官，你认为你公义法官，你的罪就是骄傲，承不承认？他说是，我带你接受耶稣。这爸爸就服下来，就接受耶稣。然后更大的，然后这个宣教士还不就停在这里，他马上跟他爸讲，他说今天你接受耶稣了，我们也为你太太祷告了，你的太太如果明天就死了，我们祷告没用了，你还相信不相信耶稣？他爸爸说：“我信。”所以那天完全投降，搞不清楚是怎么弄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真的是这样。结果后来他说，过了几个月，他妈妈死了，他回台湾去参加葬礼。他没想到说，他妈妈当然用教会的仪式结束了以后回家。他们想他爸爸一定难过到不得了，当然老伴嘛，那时候已经是75岁或者什么，他想说这下爸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结果爸爸回家就把他们孩子都召进来，说来，我们一起来，爸爸跟你们讲话。就他们全部坐着的时候，他爸说：“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神，因为他把妈妈接走了。”哇，我们这个弟兄简直哭到不行。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爸爸说我们家房间是接待人聚会的地方。80几岁的人到现在打开他的房子，让教会来聚会，自己烧菜迎接教会。所以不可抵御的施恩，你有时候听到这些见证，你简直说，就说圣灵施恩的能力大过我们要抗拒他的人的能力，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来相信神的。 所以神没有勉强人。我们再读下面最后这一段话，来，神没有勉强人，是圣灵的感动使你完全顺服，肯回到神面前接受基督的救恩。这感动的能力使你从被动的地位变成主动的，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拯救。所以我刚刚讲的见证基本上就是这个。所以第五点，圣灵圣徒恒忍蒙保守，就是我们他的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就是圣灵会一直保守我们。这句话就是说，你看耶稣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了这句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身赐给你所赐给的人。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几次讲到了你所赐给我的，这就是神一直拣选里面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讲了自由，讲了神的主权，讲了神的这个奥古斯丁所讲的这些Tulip。那么现在我们听过以后，我们来回味一下，听过这样预定论常见的几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回答了。我等于是把答案，我们先到上帝是独裁者，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人家说预定论，我不相信，因为神是独裁者，怎么他说了就算了？其实神之所以为神，他就是独裁者。你这个独裁这个字用的不好，就是神有主权，他之所以为神嘛，这很简单嘛。第二，神的预定是不公义的，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恩典跟公义是两回事，你不能用讲这个拣选跟公义搭不上边。如果讲公义的话，每个人都死啊。所以这样，所以预定论使人骄傲，不会啊。预定论就是说我是蒙了恩典啊，我一无所有，所以蒙预定论会使人谦卑，不是使人骄傲。我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说不被预定的人为何要受审判？那就我们说，人家说那就不是他的责任啊。 No， 我们刚才讲神的旨意有四个步骤，对不对？前面计划保守，对不对？后面呢，他给你，他到最后就是任凭的嘛，中间还有一个许可嘛，对不对？许可到最后是任凭嘛。所以为何叫什么？到最后是你不接嘛，你不接。那么这一句也是讲过，神既已预定，基督徒就不必传福音。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神的话，神自己预定的，他都还借着耶稣基督来传福音。那么何况我们今天圣灵，神差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既然预定，就更要传福音，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神他预定的果然是预定，他就是预定我们随时都知道，说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一定会碰到神所预定得救的人。所以这不是我总会碰到会经历到神所预定，像我刚刚讲的这两个见证的话，你就是像你就奇，就是真的非常的奇妙啊，在我们身上的异性。所以我们说过，保罗最多讲预定论，所以预定论不应该是拦阻人传福音的。反思这两个问题，等一下看。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倒是不要停在那个理智上，我们要问自己是，我是不是得救了吗？我想等一下分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你自己或者这个你不好谈出来，你自己却要在心里面来想这个，我是不是得救了吗？第二个，我是被神拣选的吗？我想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应该回到我们自己来拣选。我但愿我要 make sure 我是被拣选的，这是我们今天学这个题目的最重要的要点。所以你是不是得救了吗？ 我们注意啊，今天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是得救的。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到底今天有很多人的行为思想模式还是很奇怪，他完全不照着圣经的这个规则，他认为搞婚外情，或者认为去男与男女与女都，他都认为这个是正常的。那我们就要问到一个，我真的是得救了吗？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得救了？求神恩待我们。好，今天就因为这题目太难讲，所以就花了多一点的时间。